有绸子，有朱红色料，有各样的香木，各样的象牙的器皿，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，并肉桂豆蔻，你怎么领染解这些东西？然后呢，香料香膏乳香油酒面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还有奴仆人口。那么有人认为是奴仆人口很可能是将来的扶持人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见吗，在中东，特别是在巴比伦，等到重建，完全重建，不只是今天像迪士尼乐园那样的一座城，不止好像叫人觉得参观今天的那个，好像参观你们的在这里的这个挪亚方舟一样，不是。我们知道慢，有一天根据圣经的启示，我们知道不光巴比伦的势力要重新抬头，不光将巴比，不光是最后，这个有根据但根据以赛亚书有末日的巴比伦，还有呢。走入耶利米书是讲历史中的巴比伦，所以可见呢，在主回来以前，巴比伦一定要重新站起来的。那不止如此，那么根据这一段圣经也应该很清楚，这一段你没有办法，就你知道将来不止巴比伦势力要重新抬头，而且呢，巴比伦这一城这个城，有一天要变成什么？要变成世界很重要的这个贸易中心或者是金融中心。那么这个他所站的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。也许趁着有的人还没有回来的时候，我给大家把那个 Pontifex Maximus 把它拼一下，你们可以记下来好不好？因为如果会记的话，你们可以记下 Pont P-O-N-T P-O-N-T 然后 F-E-X Pontifex Maximus 就是 M-A-X M-A-X然后 Maximus M-U-S 所以 Pontifex Maximus 所以这个就是巴比伦这个大祭司的封号大祭司封号。我再说一遍 Pontifex P-O-N-T-F-E-X 一个字，还有一个字是 Maximus M-A-X-M-U-S Maximus。好，我们有点简单祷告，我们再继续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，还把你的话仍旧继续的对我们说，我们有无限的感激，我们还求你给我们恩典，主啊，能够拖住我们下一面一点的时间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，阿门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请大家看这一张的图，就是七个王，七个头，就是七座山。我们说上面那个就是上面这个，当然就指着这个七座山，指罗马的地图说，如果大家去过罗马，你就知道有一条河叫泰伯河，就在这样流过西边。然后呢，就在这里，在这个地图上给你看有七座山，所以呢，那个女人就坐在七座山上，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在约翰那个时候，这个巴比伦宗教就是罗马的罗马帝国的宗教，其实就是巴比伦的宗教。因为这些皇帝呢，他们每一个皇帝都有两个封号，一个呢是罗马皇帝，还有一个是就是 Pontifex Maximus， 他们算是什么大祭司呢？算是巴比伦帝国的大祭司。那当然我们说这个没有什么稀奇，对不对？但最稀奇就是后来所有罗马天主教的教皇通通接受了这个封号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当他们喝醉了圣徒的血，约翰才觉得非常非常的惊奇。那么现在给大家看两个钱币，下面两个钱币，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清楚了。左边这个是，我如果没有记错，这个好像我忘记是谁，这个很有点像尼禄，不要紧，是谁并不要，是个罗马皇帝。罗马皇帝，你看左边，你看见没有 ？Caesar 就表示他是什么？他是皇帝，所以你只要给个 Caesar 就表示你的封号是罗马皇帝。但他还有一个封号在右边，你记得吗 ？Pont Max， 我刚才不讲 Pontifex Maximus 吗？它是 Pontifex， 这是简写 Pontifex， 所以这就是巴比伦宗教的大祭司。所以你看，一个皇帝有两个这样的封号，那么有什么为证呢？有钱币为证。那左边的 这个就不是罗马帝国，是罗马天主教的教皇，一个很有名的教皇叫利奥教皇 ，Leo 教皇。你看他右边的奉号是什么 ？Pont Max。所以大家如果要知道哪些都有这个记号，你可以上网去查，你只要查 Pontifex Maximus， 你就知道到底有哪些罗马天主教教皇他就有这个封号的。那么这个是有历史为证的。所以从这里你看主的话是非常非常的清楚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想我们再继续的稍微跟弟兄姊妹交通一点，我觉得这点很重要，尤其我们今天处在这个时候，特别自从两次波斯湾战争以后，我们看见神的话是那么准确的应验了，那么叫我们真的起了敬畏的心，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回来实在是很近的，我们的主大概已经真的是动身了，他随时随地就能够回来啊，我必快来，我再三说，最后启示录二十二章一共讲了三次，意思不是我马上就来，不是，意思就是我一旦动身了，我会很快叫你想也不想，闪电的就来到了。那么注意，我们都已经，我们不是都讲过了吗？当我们的无花果树发嫩展叶，当以色列复国1948年的时候，主耶稣已经在那门口了。如果站在门口，他一定不在他家里，他已经动身了，已经到了我们，已经他要来，已经到了我们这里了。所以从这里应该是他已经动身了。如果动身的话，我们不知道在哪一个门。所以我们的主随时随地都能够回来，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一个预言需要应验然后我们的主才要回来的，没有，没有任何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如果仔细看我给大家的这个讲义里面，你看最后一个尚未上代应验的圣经预言，从2009年元月一号为止，你看这是20个预言要应验的，还没有应验的，但第一个是什么？是圣徒背弃，意思是说在以前你不需要等什么事情发生他才要应验，他随时可以回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精行等候。我巴不得经过我们这次特会以后，弟兄姊妹年轻人也是一样，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已经不久了，你如果看见一个银行要倒了，你还拼命把你的钱放进去，我想这是愚昧的一件事。所以但愿主真的能够叫我们有一颗被提的灵，随时随地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遇见他了。有一次尼弟兄那个时候还年轻，和何世文姊妹走在一条，走在福州的一条街上，那么然后他就告诉尼弟兄，他说也许我们在那个拐口就遇见他了。你知道随时随地何世文姊妹就是等候主回来的。1926年年尾，他们和尼弟兄一在一起祷告，那么他就祷告说，何世文姊妹就祷告说，主啊，难道你真的要让1926年过去吗？难道你真的要到1927年才回来吗？所以但愿我们真的做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人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想更清楚了，自从两次波斯湾战争以后，我们对于启示录对各方面的认识也比从前要明亮得多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综合的把17章跟18章稍微的用一幅的图画把它综合一下。大家还记得吗？我觉得我虽然大家没有我在台北讲启示录，是因为去年我们读了但以理书20个钟头，所以大家对但以理书很熟，所以等到我再一次讲这些的时候，点一点就过去，他们大概就容易明白。不过我在这里稍微不用很多时间，稍微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一点但以理有一点的底子。我想大家都记得，不是尼布加尼撒王不是做了梦吗？他梦见了一个梦，然后忽然把他忘记了，忘记以后他又要下面的这些智囊团的人告诉他这个梦是什么，然后呢最后要解这个梦，要强人所难，那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做，结果感谢神，但以理呢能够，虽然他只有17岁，结果呢他能够来到王的面前，他能够解王的那个梦。那么大家都知道啊，为什么他忘记了那个梦，一定是有一些东西他不喜欢。你知道一个东西如果你不喜欢，尤其一个遭遇如果对你很痛苦的话，有的人一夜之间第二天醒过来什么都忘记了，这是常有的现象。所以但以理也不是尼布加尼撒王，他做了梦一面高兴得很，因为后来尤其是但以理说，你就是那个金头，人最喜欢被人捧了，你如果说你是金头，那是你是最荣耀了。但是美则美矣，有个担子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说这个但以理，这个尼布加尼撒，他总是有几分他不满意，总是有几样东西他不喜欢。 所以呢，他过了两年以后，我们如果读第三章的话，他真的去做了一个像，这个也是个巨人的像，但这一回呢，从头到脚全部是金的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哦，原来他不喜欢，原来他不要忘记，他希望永远不要记得。为什么？因为虽然整个的大象告诉我们说是巴比伦是金头，然后波斯帝国，然后呢希腊帝国，然后罗马帝国，美则美矣，但是到底只是金头。他巴不得呢那个金子能永远下去，然后胸也是金的，然后肚子也是金的，他希望巴比伦帝国能够到永远。所以你能够想象到，对于尼布加尼撒王这个像秦始皇一样的征服者，他看见这个梦，一面又喜欢，一面又不喜欢。那么不喜欢，干脆你全部忘记，他又要别人替他解释。那不解释又不行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解释了又开心吗？又不开心。所以过了两年以后，你看见吗？他不喜欢那个东西就出来了。然后最后你在梦里不给我看见，我自己做一个。结果你看那个像啊，有60肘高，有6肘宽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到底代表什么？这什么意思？所以当你读但以理书的时候，你不要忘记，这里面当然有很重要属灵的意思。意思就是告诉我们，是第二章给我们看见是有金银铜铁，这代表什么？代表世界的政治的版图。就是政治版图来讲，就是政治的世界来讲，有巴比伦的世界，然后呢有波斯大帝国，然后下来呢有希腊大帝国。希腊帝国当然有它的特点了，比方说亚历山大，他很快的征服那个时候的世界，他征服完了，他在帐篷里面哭了，人家问他你为什么哭，他说从此以后再没有世界可以征服了。所以你看他的速度非常非常快的，那么这个的确就是报所形容的，就的确是圣经给我们看见他那个是铜的。你看见那个时候所有希腊的盾牌都是铜的，你去读历史就很清楚了。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神的话是很准确，是如此没有错。所以就做整个政治版图来讲，有金有银有铜有铁。你看后来罗马这个，你看所有关于罗马历史给你印象，罗马兵力都是铁的，非常有意思。那么金子也是一样，你如果到巴比伦去的话，尤其是考古学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所谓的巴别塔，真的它到了那所谓的神庙上面，那个最高面最上面的全部都是金的。那么到了这个，到了什么，到了波斯帝国，它到处要征税啊，它到处要收取别人的税，所以银就变成很重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真的来看金银铜铁，它当然代表不同的政治的版图，一个国兴起来，一国即衰亡。那么这个没有错，这个就是尼布加尼撒所看见那个大人的像，这就是整个的世界给你印象，就这样的印象。但是圣灵呢，也借着这个尼布加尼撒他的不愉快，他自己做了一个像，从头到脚都是金的，弟兄姊妹，说出一个真实的情形。那个真实的情是什么？那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虽然世界上有金银铜铁，虽然是有万国的荣华，这一国有这一国的荣华，那国有那国的荣华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所有的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所以表面上你看见的是政治的世界，但是背后只有一个宗教世界。不管你是金银铜铁也好，最后得着敬拜的是撒旦得着敬拜，所以背后所给你看见的乃是宗教的吧。换句话说，最后给我们看见的，等到撒旦受到敬拜的时候，你要问这是什么？这当然是金的，这当然是巴比伦，因为代表什么？代表宗教的巴比伦。这就是启示，这就是这里，这是十七章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宗教，就是宗教的巴比伦所给我们看见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这个世界就这样。你看为什么很多在位高位的人非常迷信呢？为什么他很注意风水呢？为什么他希望说，我如果去在位以后，我希望能够有多少年多少年多少年，然后有人风水师告诉他你要这样这样那样那样，最后怎么样？最后撒旦一定得到敬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全世界很有智慧的人不知道为什么都做了这些糊涂的事。你去看，你可以点得出来，世界上很有名的一些政治人物，尤其是东南亚的，你看见很稀奇，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呢？没有别的，因为撒旦乃是掌死权的魔鬼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我只要让你做宝座，你只要拜一拜就可以。因为当初主耶稣受试探就这样，他可以。